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我不再是那个小辣椒了，作者朱琳达。从小坏性情，如果不是上帝的怜悯，我可能早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我爸爸是一名警察，做事简单粗暴，我看到爸爸妈妈吵架时，爸爸总是可以用武力把妈妈制服，心里就充满恐惧和憎恨，但内心不得不承认，武力真的可以取胜。我很崇拜妈妈，她考试总是第一名，学业一路风光，在政府部门做领导，但是在爸爸的打压下，他只能口服而心不服，所以我又生他的气。生气的是他为什么不能跟爸爸离婚呢？因为家暴、外遇，这些都是我不能接受的。十几岁的我就曾说过，一辈子我也不结婚。我像一个斗士，时刻露着锋芒，准备要战斗。因为我知道，即使像妈妈这样优秀的女人，也仍然不一定能得到疼爱，这导致我暗下决心，如果谁敢动手打我，我就跟他拼命，同归于尽。所以从小我就想象力丰富的想着如何和欺负我的人在一起搏斗的场面。因为过去的我性情暴躁，从小学开始就跟男孩子一起打架，在学校里被称为小辣椒。打架我从来没有输过，因为我听过这么一句话，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而我就是那个不要命的。我没有看重过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初中的时候我问妈妈，人为什么要活着呢？一向大道理一堆的妈妈竟然愣住了，那一刻我好失望。然后妈妈对我说，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为社会做贡献。可是我想了一下说，反正人都是要死的，人生价值又是什么，有什么用呢？我觉得享受人生可能更现实一点，活一天玩一天。那个时候我每天从爸爸的包里拿钱出去吃吃玩玩。进了大学以后，我突然觉着一直玩也没什么意思，要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才行。于是我开始办各种社团，把自己打造成大学同学们眼中的女强人、女神，从而让我的虚荣心得到满足。我很任性，脾气暴躁，嚣张跋扈，为了将来不受气，也想找一个男朋友，但是要找脾气超好的。后来真的找到了，可是我不停地欺负他，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喜欢过他。再后来，我觉得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快要把我逼疯了，自然我们就分开了。不小心被骗。2003年，我到英国读硕士，住在学生公寓里，有一位刚认识的老乡向我借钱，说如果他不交房租，他的房东当天晚上会把他们一家赶出去，而他们的钱正在转入英国的账号，要晚两天才能到。我听信了这个谎言，就借给这对老乡夫妇2200英镑。我以为几天以后他们就可以还给我，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老乡的丈夫就拿着这笔钱去了赌场赌博。我知道后不敢告诉父母，因为出国前妈妈特意叮嘱我不可以借钱给别人。 所以我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自己扛下来，开始节约我的开支。我最大的开支就是房租，所以我要找便宜的房子住。但是我和学校签合同了，必须找人来代替我住这个房子，否则我就算是违约了。在新生欢迎会上，我去过一次教会，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有一天，一位年长的先生打电话给我，我误以为他要租我的房子，没想到他是陈志明牧师。他一听到我要出租房子，就说晚上有很多人会到他家里来聚会，可以帮我问一问有没有人要租房子。于是我欣然接受了去他家，以为这是一个登广告的好机会。但真的是感谢主耶稣，自从那次参加了学生团契，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虽然我的房子最后也没有出租出去，但是上帝急着这件事，让我这个迷失的浪子终于走进了教会上帝的家。羡慕中思考。在团契里，我认识了来自中国各地和东南亚的留学生们，他们都是这样友善真诚，没有攀比，没有排斥和敌意，他们的喜乐让我羡慕。我这个带着棱角的小刺猬被这群人吸引，也开始对这个信仰产生好奇。牧师每周五带领我们查经，不久我开始发问，而且问得特别多。最经典的问题是，上帝是男的还是女的？上帝有没有结婚？上帝会不会孤独？等等。慢慢的，我开始认同一些圣经的内容，但也强烈反对过一些说法。比如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查到这段圣经时，我就一蹦三尺高。我反对这样的论述，认为这是歧视女性，这是不平等的。可是事实告诉我，所谓的女强人并不幸福。男人的角色是保护和被尊重，女人的角色是帮助者和被关爱。我妈妈就是女强人，她讥讽不屑的言语深深刺伤了爸爸，她的骄傲和指责一点一点夺去了爸爸的尊严。想想爸爸是那样爱妈妈，费尽心思把她追求到手，这是一个如此让她爱慕的优秀女性，可是妈妈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太强太强了，导致他和爸爸每天都在争夺权力。事业上优秀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而每天却互相伤害着。但庆幸的是，爸爸从来没有同意过离婚，他的霸气理论是妈妈生死都是他的老婆，可是他却缺乏用爱心和包容来爱这个强势的老婆。我不曾相信会有和谐相爱的婚姻，但是从牧师的家庭里，我看到了一个爱的榜样。我是那么爱去牧师家，那么喜欢他们家的家庭气氛，好羡慕。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孩子，一定要让他们在教会里长大，虽然当时我自己都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愿意承认罪。有一天我们查经的内容是罗马书一章28-32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上帝的、辱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事实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参见罗马书一章28-32节。 在小组讨论中，我们谈到了罪的问题。我突然明白，如果在上帝眼里这些是罪，那么我就是一个充满各样罪的罪人，因为我已经犯了太多的罪。我是个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学生，就已经犯了如此多的罪，以后我的罪岂不是越来越多吗？我告诉自己，不能够让自己再沉沦下去了。那时，一方面我向往做基督徒，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敢开口，因为怕自己不够条件，达不到标准，不配当基督徒。有一天，一位叫沈吉红的姐妹问我愿不愿意做觉知祷告。我懵懵懂懂地问，什么是觉知祷告？她说，就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求耶稣基督赦免并洗净你一切的罪。其实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一直在为自己的罪痛苦，只是不知道如何得到解脱。现在终于知道，信靠耶稣基督，罪就能得到赦免，人就可以得到释放，像小组里的其他基督徒同学们一样，充满平安和喜乐。这是我心羡慕和追求的。当天，我就在上帝面前做了第一次认罪悔改的祷告。我的心大大的感动，一直流泪，感到一颗冷酷的心被温暖着活了过来。我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家，属灵的家，那种归属感是我最渴慕的。变了个新活法。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爱情，不再包住自己，不再过度保护。我开始笑得真心实意，而不是违心的表演。有一天，我给妈妈打电话，突然问，我可以跟爸爸讲电话吗？其实我跟爸爸一直矛盾很大，不肯原谅他对家人的伤害，因此即便是爸爸在妈妈身边听我讲话，我也不会要和他说话的。但是那一刻，我对爸爸说，爸爸，我爱你，我想你了。爸爸和我的关系瞬间恢复，我们两边都能感受到对方在流泪。妈妈后来说，你爸爸感动地念叨了好久。后来爸爸妈妈很快安排到英国来看望我，他们说我真的变了。妈妈说她教了我20多年都没改变，但是在教会里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我放下了自己的执着和偏见。过去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对不起，没有我错了这类的词，而现在我学会了欣赏别人，接纳别人，也能接受别人好的建议。我深知天父上帝爱我，我是他创造的独一无二的宝贝，我不需要嫉妒和攀比，不再自负或自卑，因为上帝知道我的优点，接纳我的缺点，这让我很释怀，获得极大安全感。我告别了过去的忧伤和冷酷，开始了心灵快乐的旅程。我开始喜欢大自然，被花草树木感动。我突然发现，常受感动不是脆弱的象征，而是对生命的尊重。我又意识到，不敢付出和去爱，将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位好母亲。我在学习圣经中找到了人为什么活着的答案。原来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荣耀上帝。能够认识上帝，明白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并遵循他的旨意，完成他让我所做的工，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全家蒙了恩，感谢上帝，他没有让我成为一个企业家，却赐给我一个温馨爱主的家庭。上帝也应允了我的祷告，我的父母后来因着我的改变而接受了主耶稣， 成为了基督徒。现在他们彼此相爱，每天一起晨祷，一起读经，一起敬拜上帝。我自己的小家也蒙主的保守，尊主为大。我和先生一起读经祷告，主日里一起敬拜上帝。我们遇到任何问题都带到上帝面前祷告寻求。我的两个儿子每天都会唱歌赞美主。6岁的大儿子竟然有一天告诉我，他长大了要做牧师。我的2岁的女儿也会学着说阿们。这才是上帝给我最蒙祝福的生活，最有意义的生命。感谢主耶稣，他及时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记得10几年前，有一次在电话里，我对妈妈说，我在英国最大的收获不是拿了硕士学位，而是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而今天我仍然要说，至于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上帝直到永远。